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9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会讲得非常的沉重啊，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听完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相信有良知有底线的正常人和正经人心里呢都会变得沉甸甸的。因为这一段历史呢确实是不堪回首。更主要的是这一段历史在今天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外表正在重演。好了，下边呢咱们就进入正题。昨天已经给大家讲了，在大转移大撤退大逃跑前夕，毛泽东与周恩来合谋设了一个局这个局干嘛呢？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装进去，所以这个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只是这个局呢只有两个人是正式常委，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还有几个候补常委，比如邓颖超，比如张闻天，比如王稼祥，比如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叶帅。正是这个要把所有人都装进去的中央政治局，让红军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和灾难。应该讲大家做梦都想不到。你看，从我们这个常识的角度从这个正常的角度来讲，一个人要跑路，你一定要安抚好你身边的保镖和护驾的，对不对？因为他们保护你嘛。谁能想到这个人要跑路的时候居然抽出刀来，首先砍掉的是自己的保镖和护驾。一般人别说这个白天想就是晚上做梦也想不到。但是这个由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组成的新版的中央政治局，他就想到了，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这就是红军长征前夕组建的著名的两顶吊子两顶轿子，一个叫红星纵队，一个叫红章纵队。这两顶轿子在以往的党史教科书里边，很多人明明知道是谁干的，谁设的局，谁挖的坑，但是大家不敢讲，讲了之后身家性命就没有了。包括刘英，刘英在公开出版的这个自述里边，虽然痛陈历史事实，这两顶轿子把红军害惨了，可是他不敢讲这两顶轿子是谁让大家抬起来的。那么下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历史事实，这两顶轿子是什么概念。第一顶轿子当时的正规名称呢叫第一野战纵队，也叫 野战梯队，又叫军委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这个纵队呢它是主要是一大堆的干部这些干部呢之外还有什么通讯连呢、工兵连呢都不是主力部队，说白了要主力部队来掩护的，尤其是这些干部。这顶轿子抬了多少人呢？抬了4693个人，这还是一顶小轿子。咱们再看那顶大轿子，就是俗称罗麦纵队，又叫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都是这个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李维汉，也就是李铁硬的亲爹，这爷儿俩轮番祸害官做的特别大，然后呢祸害的特别惨。罗麦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红章纵队一共有9853个人，没有一个是能打仗的， 这里边有的是担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怎么长征过来的？大家一说万里长征啊，就把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的神乎其神。毛泽东那目击者好几个啊，证实毛泽东所谓长征是人家一直用担架抬过来的，知道吗？连骑马都不骑，就是一直坐担架，晚上在担架上睡觉，白天坐在担架上白白花花策划政变。这样的长征啊，就放在在座的我们这些普通人走两个来回没问题，对吧？还可以一边烧烤呢，对吧？还可以一边谈情说爱呢，长征算个屁呀，对吧？所以老大说呀，播种机嘛。哎，那贺子珍在长征途中还生孩子呢，那谁播的种啊？肯定不是外星人啊，对吧？那么除了这两个纵队之外，还有一个纵队啊，其实是两顶半叫的，这个呢是由叶基壮率领的，这个更麻烦。为什么呢？这个纵队是最吓人的纵队啊。这个纵队怎么吓人呢？因为他抬的这些东西啊，让你一听你当时你就傻了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办公桌台上，椅子台上，笔墨纸砚台上，兵工厂的机床台上，半成品的手榴弹和子弹台上，印钞机台上啊，石印机台上，大捆大捆的伪钞纸币台上，还有成捆的电线缝纫机，军装文件档案图书资料，以及他们抢来的城乡的银元和金条，还有大家吃的粮食都要抬上，知道吗？光这些挑子有多少副？3000多副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看人挑担不吃力，什么意思？仅仅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说挑挑子这个活你看着简单，拼体力呗。不对，它是个技术活，这个平衡不好掌握呀，尤其是长途跋涉，要是没有经验的挑夫，挑一半这路就走不下去了，肩膀烂了，脚底板磨穿了，还怎么走啊？所以这个挑夫一定要找最有经验的挑夫。可是当时中央苏区稍微啊青壮一点的男子，上次我不是给大家讲吗，50岁以下的青壮男子找不到了，都已经拉进红军队伍当了壮丁了。那么这个挑夫实际上是何泽而渔啊，啊，就是一网打尽呢，有经验的没经验的，只要能给我挑得动挑的都得给我当挑夫。所以当时刘英讲过啊，刘英说5000多挑夫啊，这样的队伍大家想想，14000-15000的废物点心需要别人保护，再加上5000多挑夫，滚滚长流啊，86000多人啊，这里边真正能打仗的3万人左右吧，知道吗？这么一支队伍抬了这么沉的几只轿子怎么走？你就是放在今天和平搬家，你说你一天能走多少里路？你想走快不行啊，老弱病残还有那些坐轿子的坐担架的，他们走得快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印那个假钞的那个机器 要四个壮丽啊，2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来抬，但是不够，还要有两个候补队员，随时换肩，知道吗？这些人是普通人啊，所以他们要换肩，不是普通人的人，人家不用换肩啊。这个大家千万别瞎联系啊，瞎联系容易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换肩不换肩这个话题不能随随便便讲啊，咱们说的是长征啊，别自我带入其他的情景啊，很重要。那么大家想想这种情况这是什么概念。所以刘英啊，他在这本书里边，有些朋友看了这个书之后，他说哎，这书没什么这个真家伙，那是你没看到。刘英在这本自述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啊，吃的不好，在雨中淋雨，没有觉睡，人怎么受得了啊？更多的人脚都已经走烂了，连草鞋都没有，用破布包起来，晚上走路不能打火把，因为怕暴露目标，所以有的挑夫走着走着就掉到万丈深渊里去了，连人带挑子再也不见了。所以最快的走路一天5-6里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一天走5-6里路。还有那些主力部队一天最多40华里，你怎么能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湘江边上啊？你要人都不到湘江边上，你怎么能渡过湘江呢？飞过去吗？所以大家想想这个局有多狠，把8万多红军呢，连同5000多挑夫啊，活活的埋到这个坑里啊，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万人坑啊。给咱们中国人挖万人坑的从来都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别怪那些外宾和外星人，他们挖不了这么大的坑，包括这个日本侵略者，知道吗？因为他不了解内情，他抓不到咱们中国人的软肋，只有咱们中国人自己抓自己人的软肋，一个精一个准，所以全称叫精准扶贫。因此大家来看一下啊，即便到这种情况下，博古和毛泽东这本书里秦福全先生讲，就到了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不下令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抛弃啊，听任大家在泥泞在蹂躏当中缓步前行，这就是一步一步走向灾难的。而且这个悲剧不是仅仅在啊70年前啊，或者是90年前演过，在他老人家后半生的岁月里反复演过。那今天有没有演过，只有天知道。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这些普通人啊走向覆灭，2020年恐怕算是一个例子吧，大家都算是亲身经历之后幸免于难的所谓的幸运儿。可是你千万别忘了，伟大领袖在天之灵他还有一句话啊，这个算什么，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就是说好日子还在后边呢。我们知道啊，有一个常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祸害一个人，那你麻烦了，因为你会变成犯罪嫌疑人，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个人他能祸害一群人甚至一国人， 没事儿啊，不仅没事儿，还被称之为一代伟人。诡异吧，这就是啊，活生生的历史和常识啊。你不接受不重要，因为它曾经上演过，或许正在上演，还将继续上演。那么还有更厉害的，祸害三代人啊，这一家人连续祸害三代人，人家有一个更响亮的外号，天降伟人。服不服啊？你不服也得服啊。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那么下边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当时这个情况最麻烦的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挑夫。这个挑夫有两个最麻烦的点。第一个点是他们挑不动了，走不远。为什么？刘英的自述里写的很清楚，挑夫哀求这些红军说，红军大人啊，放了我们吧，让我们回去吧，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我们就回不去了，因为我们即使回去了，人家也认为我们资敌啊，我们通红军呢，那是要杀头的，对吧？所以让我们回去吧，这是第一个原因，命没了。第二个原因，雇了这么多挑夫挑东西，不给人家钱呐，知道吗？这是免费的义务的。你给红军干活，你给苏维埃干活，你干革命你要钱，哪有啊？其实他们挑的那些担子里就有成箱成箱的银元呢，但是没有这些挑夫的份儿。他们身上带的干粮和草鞋都是要自备的，你没有，对不起，那你就饿着，没有鞋那你就光着。刘英自述里写的很清楚的，而且有的挑夫你哪怕是给的钱他也不要，这不是人干的活啊，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博古难道完全不知道吗？博古知道，博古之前就做了规定了，每个挑夫一天给一块银元，知道吗？这个价位还是相当合理的。哎，小时工，对吧？干一天算一天钱，那你如果想多赚这一块银元，那你就陪我们多走一天呗，那还是有人愿意走吗？可问题是这个钱谁负责？叶帅负责，知道吗？叶帅掌握所有的金钱大洋。所以毛泽东晚年向全党喊话，千万不要忘了剑英的功劳啊，千万不要忘了。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我们就说到这里啊。今天有一期文史小沙龙，一会儿大家上线啊，再见。